约书亚记二章一至十四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鞋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尽都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他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阿门。
好，谢谢春霞姐妹。我们记得第一章讲到约书亚得到神的勉励，然后预备要过约旦河了，要带领整个以色列群众。那这一章呢，讲到有两个探子他们跟拉合之间有一个信心的盟誓。那我们今天只查1到14节。那1到14节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是1到7节，讲到拉合他怎么样接待两个侦探就是约书亚暗暗打发出去的。那第二段从8到11节，看到这个拉合他怎么相信耶和华神。最后一段12到14节，讲到拉合的信心产生的果效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我们知道，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之前，然后这个约书亚就 secretly 就打发这两个探子去侦察这迦南地。这边特别说要特别要注重这个耶利哥这个城，因为耶利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经文就说到，这两个人那天晚上呢，就在妓女拉合家住宿在那边住宿。然后3号，这个耶利哥王就知道这个消息了，就派人来问这个拉合，说你这个两个人到你这里来，先到哪里去了呢？然后拉合就撒了谎，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撒了谎，他先把他们藏在这个房顶上然后又跟那个询问者说他们已经走了，就叫他们快点去追他。就他用这个调虎离山计把这个眼前的这危机化解了，保住了这两位探子的生命。基本上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就很奇妙了讲到这个两个人还没有躺卧、还没有睡着的时候，这个拉合就上到房顶上看他们，就跟他们讲了一些话。从他们对话中，我们就相信他虽然没有经历过耶和华神，他只是听闻。听到以前的事情，听到耶和华怎么带他们过了出埃及，过了约旦河， 怎么打败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噩，把他们全部都毁灭了。所以他们那些人听到这就很害怕，心都慌张死了啊。但是呢，很奇妙的是，只有拉合，他相信以色列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相信他是创造宇宙、统管宇宙的神，而且他也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迦南地要赐给以色列人了。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他是听闻，然后他知道了，然后他产生敬畏神的心。只有他相信了。那我们问问为什么拉合会相信神？从整个故事我们看就知道，这是神拣选的恩典，同时要配合拉合自己的自由意志去相信神。就像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说的，他说：“你们得救是出于恩，也因着信。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然后最后一段呢，就讲到拉合因为愿意这样把他们这两个探子生命救回来了，他最后就跟他们说，求这两个人以后来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不要攻打他的家人，让他全家得救。结果很奇妙的是，以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拉合不但成为他们家里的英雄，让全家得救。他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哦。那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记载有提到四位女性啊，她是其中之一。那以后我们读这个路德记就知道，她是她跟那个撒门结婚之后生了波阿斯，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王。所以大卫王的太祖母就是我们今天念的拉合。大卫就是耶稣的祖先。希伯来书作者11章就讲到，基里拉合因着信，就信心啊，和平的接待探子，不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然后雅各就说了，拉合接待使者，从别的路上放他们出去啊，不也是一样，因行为诚意吗？因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就换言之，拉合用行动来见证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啊，这个我们都很晓得啊。所以待会分组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一章的4到6节，我们如何看待拉合不诚实，他讲的谎言啊，以及他的行为跟信心。那第二个讲到拉合。是怎么样从一个不信神的外邦女子，成为一个信心的英雄？那对后代的世人有什么启示？对不信的人呢，应该什么样看法？对信的人有什么样看法？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些很宝贵的这些的经文对照哈，帮助我们思考拉合这个人物啊。那按照时间顺序呢，这个第二章应该是在第一章所发生的事情之前啊，因为第一章约书亚说3日之内啊，他们就要过河了啊，所以那在这之前，其实这个探子已经去过了哈，看过回来以后，所以这个时间顺序哈，这个。第二章应该是在前啊，所以这个你就注意哈，这个约书亚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经过编排啊，经过选择，他这样的编排、这样的选择是要传递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哈。那拉合是很典型的因信称义哈，新约里面啊好几处重要的地方都以他为例啊。刚才吴长老提到这个雅各书，提到希伯来书。都是强调他的信心，而且他能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啊，这是信心因信称义哈、啊、得救的这个榜样啊代表。那今天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来哈、啊，请大家思考的就是约书亚和这两个探子啊。我们既然读的这一段哈、啊，这个拉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物哈、啊，我们花2天会思考他的信心的故事哈、啊。但是，请大家注意，这里面还有另外这3个人物啊，约书亚和两个探子啊，其实挺值得人去思考的哈。 约书亚从前40年前，他也是做探子，所以他了解探这块地以及回来这个报告，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之前那12个探子哈，是以色列人提出来，神也同意了哈，神也吩咐摩西啊，应该派12个探子啊，怎么选择12个探子，每一个族里面支派里面选一个人。但这次没有讲神讲话哦，约书亚就暗暗地打发2个探子，这2个探子怎么选出来的？为什么选这2个人呢？其中一个人应该是撒本啊，这个是后来娶这个拉合的这个人啊，那他应该是犹大支派的啊，所以你看约书亚是这个以法莲支派啊。他怎么选这2个探子呢？这2个探子有什么标准呢？那这2个探子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执行这个任务过程当中，表现出什么样的品质？他的信心，他们的智慧，他们这个出类拔萃哈，他们明白救恩，哇，都表现出来了哈。这2个探子哈，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到他们2个人的名字啊，但这2个人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他回来就像当初的约书亚和加勒一样。啊，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众人，然后鼓励大家去过啊，印证了这个神的作为啊，这2个探子在其中是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大家也可以花一点时间，除了这个拉合的信心之外，来思考这2个探子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他们的表现，以及约书亚啊怎么拣选这2个探子，怎么使用。约书亚的特点是专心跟从神哈，他跟加勒一样。大家想想看，这40年在旷野，他在做什么？40年旷野，他要陪着这些人一点一点的倒闭旷野，哈。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一直盼望要进迦南地，他们40年前就预备好了，但是40年的光阴好像都荒废了。但从这拣选2个探子的过程可以看出，哇，这40年没荒废哦，约书亚没有闲着呀。他的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且这40年当中，他留意年轻的一代当中，哪些是可以栽培的这些领袖？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哈。这40年跟随神，约书亚和加勒都在做什么？他们被称为专心跟从神的人，那他们怎么专心跟从神啊？
虽然她是外邦人，虽然她是个妓女，但是我们从她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只要你相信这个神，她为什么相信这个神呢？我们就从这个第11节里可以看得出来，她就告诉这2个探子，她说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为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胆怯。这第9节。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他为什么知道？他就是，相信神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个40年，这个每一件事情都验证了神的信实，所以他也特别相信这个神在帮助以色列人。你们是以色列人来的，所以我相信你们是神祝福你们的，我们不能有任何的那个想法，那耶利哥王呢？他是怕这个城，毁掉，我不怕，这就是看出来，这个哈拉他的信心
拉
是
合，拉合。
拉合，看见这个拉合这个信心是特别大，我们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不论你是谁，他是一个妓女，人们最看不起的。但是他信心相当大，神还祝福他。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病人呀、不管你是在监狱里啊，只要你相信神，你相信神以后，你就会改变你的一生。他相信神了，他也会改变他的生活。我相信他会按照神的旨意去办事，不会再走以前的道路。这是从哈拉身上看到这个信心。另外，这2个探子呢，他情知道耶利哥这个城呢也是紧封着，也是很凶的。但是他两个人不怕，他两个人就，跟着这个约书亚就去了。所以， 这两个人的信心啊，使我们也看着，在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以后，这一系列事情，摩西，有时候呀，一再教导他们，相信神的根基已经扎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他们不惧怕，他们就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就去了。从这里头我们就看到，只要你相信神，你的胆量是很大的，你不要惧怕，干什么都不要惧怕，这样子就会把事情办好。从这身上我们就学到，永远相信神，神是信实的，相信神，我们一切事情都会办好。相信神，我们就不会走歪；相信神，我们就会得福。
那我们也看到，就这个探子哈，他们也一定要先做观察。所以我们看到，在征战之前的话哈，那个很重要的，你有信心，大家都联合在一起了，有信心，很重要的就是你该尽的责任，你还是要尽，该去探当地的敌情，这个也都需要做哈。如果没有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约书亚，他真的是该怎么做，该想到的，他通通都尽到这个责任了哈。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日常生活中间一碰到一些什么，要征战开始的时候，你第一个收集资料，什么东西都要那个分好了，这个怎么样？计划这个通通都需要的，然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求神做的一定是神的旨意哈，不要自己自以为是的哈，所以计划再加上了那个神的引导，就这个就是我们新约里面的哈，那个账目已经挪走了，上帝到人间，我们也要跟上帝中间就两边的沟通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尽的责任，还有神的指引，一同去的话，就看到征战的胜利哈。
好，谢谢黄师母哈。从拉合的身上哈，就是当初为什么神会吩咐约书亚哈把迦南地的人都灭尽？就是大家知道哈，当地的人已经罪恶满盈他们研究那一段的这个背景的时候，发觉哈，就是很多邪恶的事情哈，包括圣经里面也提到哈，这个妓女跟他们的这个偶像崇拜是联合在一起啊，用孩子献祭等等哈，这些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哈。所以在这个城里面，绝不只是一个妓女，可能城里面所有的女孩子哈，在她们年轻的时候都被奉献到这个庙里面做过妓女这是一个文化的背景啊。再有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哈，刚才在小组里面红卫弟兄也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哎，你看，拉合是一个妓女，然后那个他玛也装扮成妓女啊，也最后也进到这个耶稣的家谱哈。然后耶稣来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跟妓女和税吏啊，跟罪人在一起哈。所以这个神对妓女拉合的救赎是一种的代表哈。注意这个，在雅各书里面。举了两个人作为信心的榜样，哈，因信心有行为而得救的榜样，一个是妓女拉合，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这个妓女，一个是这个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哈，道德水平都很高的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他是作为两个极端，哈，像一个括号一样，哈，那最低层社会最底层的代表，就像这个妓女拉合一样。在哪个时代都是被人瞧不起的被人鄙视的人没有人这个看重他们的但是呢，神的恩典都会拿到他们如果连妓女拉合都可以因信心得救的话，那这个救恩是给所有的人所以是要表达这个信息那从两个探子的角度这个两个探子为什么一进来就会住到拉合家？显然他们不是去找妓女的那显然不是这个这个拉合家这个只是开好像提供这种妓女的， 他家里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旅店啊，所以他们去是躺卧的，他们要休息啊，在那儿啊，也有可能这个地方是人来人往，人比较多哈，所以探子觉得说到这个地方呢，可以打听到更多的消息啊，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哈，但是呢，反过来讲是神的带领，对不对？整个耶利哥城里只有一个人有信心呢，最后得救只有基尼拉和他一家人呢。哎，这绝对不是偶然。他们一进去就住到拉合家里去，这完全是神的带领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个探子成就了两方面的使命。第一方面是看到以后回去报信，鼓励这个以色列人，印证了神的带领，说不要怕啊，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我们进去得地啊，鼓励以色列人，这是一方面的使命。他们最后也报了这个，就像当初的约书亚和迦勒一样，报这个喜讯，报这个好消息啊。另一方面，神要差他们进去，是为了拉合的缘故。神知道啊，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人是有信心的，有一个人是可以得救的，有一个人可以是脱离这个毁灭的结局的。上帝知道，那时候约书亚不知道啊，两个探子也不知道，人都不知道啊。但是借着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啊。你看他们去了以后，拉合有信心的拉合就得救了，而且因着他的信心，全家得救了，成了这个救恩的一种的代表啊！而且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家谱，看到没有？这也是神借着两个探子所成就的哈。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你就看到神的那种的慈爱、怜悯，哪怕一个人呢，哪怕是一个妓女，哪怕是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一个寻求神的人，他都知道，他都认识，他都有方法去救他们的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对神的救恩就更加的有把握、有信心哈。不要害怕说哪个人会被落下啊，只要有信心的人，神一个也不会落下。哪怕是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到最后一刻了哈，神都给他恩典，让他能够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得救啊。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真的是很精彩哈，啊，各个角度去思想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慈爱。是的，人是要配合啊，《约书亚记》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有信心的人要有行为去配合啊，这个不是坐在那里等天上掉馅饼啊，他们要去征战，他们要有脚去踏，他们要使用他们的智慧哈。约书亚充分利用他的这个经历经验哈，要去探一探，而且他亲自拣选这两个有信心的探子啊。啊，去派他们去完成这个使命，回来以后印证神的作为啊，所以神的应许、神的作为和人的配合，这是贯穿整个约书亚记的哈，这个脉络啊，有信心的人啊，是主动的，是积极的啊，是参与的。
我们组分享了第一个呢，就是这两个探子呢有信心也很谨慎。摩西他吸取了摩西当时派了12个探子去不妥的地方，因为人多，身份容易暴露，也暴露军情，而且信心不一，这点很重要的。约书亚就吸取了他们这个教训。第二呢，拉合那个一半是谎话，一半是真话，为什么？就是他对神的相信。11到13节说明他相信神的大能，也希望神恩典他的家人。另外呢，探子的感动就是探子也受拉合的感动。他说：“我们情愿为你死，他们不是恩将仇报。”他们很看重拉合的这个信心啊，这个蛮令人感动。第三点就是拉合，我们也是在信主之前的，也可能会说谎。迦南地其实刚牧师也说了，是一个罪恶之城。但是呢，拉合呢，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是有自由选择意志的，因为有证据，肯定他们是那个官方是有证据知道他，就是进了拉合他家的。他是用计谋把两个人藏起来。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神是来找我们，我们是不是自己能走出这一步？圣灵埋下了种子，什么时候结果子是神灵的事，但是我们要走出这一步。问分享一点特别好，他说我们不要纠结说谎这件事，因为，我们不要死脑读经，就是不然我们这样子追究的话，就跟那个法利赛人，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就是撒谎他是对敌人的手段，圣经从来没有对撒谎这件事做任何的解释，神拣选的人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就是偏偏拉合相信神是唯一的。
第五点就是和接生婆一样，这是关乎生命和影响生死的谎话。这是周弟兄分享的，这是和那个有些人以此来骗人是不一样的。第二条就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是按人的意思的，还是按神的旨意来行事的？我们不要为了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荣耀神，说谎这件事。时间久了，谎话就会显出真相，神都会成就的。最后一点就是有些教，比如说华媒分享的统一教呀，还有其他的邪教，就会把拉和这个说谎这个事作为幌子来迷惑别人。
就是我们针对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个是就是也是谎言这个事哈，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撒谎，可不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有善意的谎言，进行了讨论。所以那同姐妹她就是说，都不可以撒谎啊，我们基督徒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那也有疑问，就是说，我个人的疑问哈，就是那个埃及以色列人的接生婆，她也是在，就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孩子们，她就是也在说谎，就是这样的例子还有哈，这里的 spy 其实他们也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也要用别的身份去掩盖自己，其实也是在说谎，就是这个说谎。到底来怎么去解释？然后再一个就是，就是两个人做探子哈，就是没有像那个上一次那样用12个人做探子，然后是公开，在各个支派选一个首领去做探子，然后这次是暗暗的，所以这也是在我们神国的一些原则和世界的原则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定是要用这种民主选举的法则，而是用那个信心的法则，用真理的法则哈。有时候不在于人多，而在于那个我们做的是不是在神的引领神的心意中。所以这两个探子也是他们适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带回来正确的消息，然后鼓励了那个士气，也鼓励了那个约书亚，然后也同时印证了这两个人那个可以把这个妓女拉合可以救出来，也印证了神的那个引领和神的心意哈。对于妓女拉合，我个人就是觉得，就是在那个社会中，在那个迦南地中，遍地都是罪恶。可能就是妓女拉合这一个人，他是愿意脱离那种环境，不愿意在罪恶中，愿意脱离那种环境，但是又自己做不到，所以，就是向往那个神，向往神，所以神就把这一个人和他的一家人都救出来，那也是神的拣选。和就是再一次印证神的拣选和人的那个自由意志的配合。
谢谢 Alice。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 新约，讲到拉合的那至少两个经文哦，刚刚牧师也提到希伯来书跟雅各书，只是提到拉合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所以拉合在整个世界中，他听闻神过去的作为，他知道他是神。他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就愿意相信，相信之后就有行动。所以当他跟那两个人藏起来，那跟那个寻访者不讲实话的时候，他是在正义这一边跟邪恶那边在作战，并不厌诈是应该的，要不然他怎么保存这两个探子的生命？从整个事件看，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冒了生命的危险，把那两个人藏起来。所以，这神很奇妙的作为，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拣选了他，让他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出来了，把他的信心跟行动彰显出来。这是感谢神的恩典啊，要不然的话， 他们有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有什么遭遇，我们很难讲啊。这是约书亚一个智慧，他派两个人去探虚实现，然后才来进去。
圣经里面就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啊，有血有肉的啊。那作为妓女啊，作为一个里面有信心，但同时又生活在那样一个迦南的文化当中的人啊，他有他的这个信心表达的方式啊。那这个他说谎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学着他的样去说谎的哈，要学就学他的信心啊，包括那个。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两个寄生婆也是哈，那是在他的那个具体的环境当中，他的信心的一种的表达啊，重点是在于信心上面，而不是在于他说谎的事情上面啊。那圣经就是记载有血有肉的人啊，像大卫啊，也是哈，这些人都是有毛病的啊。那不等于说我们什么都要照着他们的样式去学啊，要学就学他的好啊，学他的信心的一面。学习大卫的悔改的一面啊，所以这应该是成为我们思想的重点啊。今天我们是有一位姊妹啊，大家可能不是很认识她啊，也是最近加入我们灵修聚会的哈，白丽娜姊妹。那她来过美国，但现在她是人是住在中国大陆哈。你可以把声音先打开啊。那她要跟我们分享哈，读这个《生命记》的心得啊，请白姊妹。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牧师能够给我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申命记呢是以色列民族进入迦南之前，摩西重申神的诫命，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对我们当代基督徒也很具有现实意义。在如今这个时代，品读申命记，学习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神的慈爱和公义。神是爱，神爱世人，这是已经显明的事实。我们成为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幸运啊！我于2022年12月8日决志信主，23年的4月9日在 CCMC，就是华人福音基督教会受洗。直到今日，心中常萦绕着一首赞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神的大能感动了我，神的大爱呼召了我。我是一个新生命。这次能在马里兰福音教会这个查经平台上，和何牧师长老及诸弟兄姐妹学习《申命记》。让我感到神真的是在掌管着一切。回顾自己近一甲子的岁月历程，真的一切皆是神的美意。我特别感慨的就是2021年和2022年这2年，正是全球疫情比较严重，国内管控也极其紧张的时候，儿子那边需要我。然后，身边的亲朋好友知道信息以后，都担心我赴美的路途安危。那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但我的儿子和儿媳他们早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为我祷告过，但是呢，神就在那时候保守了我2次赴美，平安顺利到达，而且在整个留美过程当中。都是很平安，真的感谢美，感谢这个上帝的美意，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神给了我诸多的恩典，我怎能不信靠顺服他呢？所以我要听从神的宝贵话语，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效仿主耶稣，活出耶稣基督。对世人真爱的样子，只有这样，心里装着主，行出主的行动来，才能用身体力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神的威严与荣耀，让更多的人接受主、信靠主、追随主。在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例子， 那个是在河北的一个较为偏僻的小乡村，我的一个叔伯嫂子，不知何时他信了主耶稣，我不知道他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因为在我们这个小县域范围内，信天主教的特别多。我母亲在世时，他还给我母亲传过福音，我母亲却对他颇有微词。原因是他对待公婆如农村许多儿媳，那种不孝的儿媳一样，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主爱世人的样子。所以基督徒在今天应该做盐、做光，荣耀我们的神，才能引导更多的人来信靠主、追随主。在这个平台上，我感到自己读经很不够。我聆听到弟兄姐妹丰富的分享，很敬佩弟兄姐妹的谦卑与对主的爱。在读经的方法上，何牧师用蜜蜂采蜜的形象比喻，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读经。我们要抓住神所显明的，让我们知晓的真理，去思考人生，去追求灵命成长。正如《申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很感激爱丽丝姐妹把我带到这个查经的平台，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得着了神的宝贵话语，知道了神的慈爱与公义。虽然我的认识还很肤浅，但也初步体会到了要爱神爱人，祈求主住在我心里，引导我过上敬畏上帝的生活。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谢谢白姊妹的分享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哈，谢谢你为白姊妹刚才所分享的哈，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你奇妙的救赎的恩典啊，你一路的引领她哈，这是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她心里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心啊，这是能够来追求主、投靠主哈啊，你也一路的引领她啊，虽然她现在啊处在一个这个周围信徒不多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也引导他，让他来到我们这样一个读经的聚会当中，啊，你知道他在寻求你啊，在渴慕你，啊，你就让他的心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得到饱足，啊，赐给他一个感恩的心，来数算神的作为和恩典，啊，这些都是你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求你继续的赐福保守他，让他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的啊扎在神的话语当中，啊，让他在那样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啊，成为基督的光，能够照亮周围的人，也像他自己所分享的一样，成为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啊，让他一边是听道，一边是行道啊，让他的这个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馨香之气，能够影响他周围的人啊，祝福他的家人，祝福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啊。今天我们感谢你啊，借着这个拉合信心的榜样。我们看到哈，真是你是不偏待人的神啊！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啊，凡是寻求你的人，你一个也不落啊，都会拯救到底啊！我们感谢你奇妙的作为啊！借着这个新的一代有信心的以色列人的兴起啊，来不断的来支取你的应许，来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让我们渴慕这样一个靠主得胜哈，靠主不断的让仇敌羞愧哈，让神的这个国度在地上不断的拓展，得地分地哈，支取上帝的得胜哈，就求你哈，在我们当中也兴起这样有信心、凭信心来过得胜生活，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哈，让这个神的这个作为。啊，不受拦阻的展开的啊，这样的一群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合意的啊，跟随主在地上不仅是得胜，而且是不断的夸胜啊，让仇敌羞愧，让主的名不断的被传扬啊，被荣耀啊，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啊，求你赐福保守我们， 让我们今天心里存记这些的经文啊，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来跟随这位救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